弟兄姊妹平安，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总是欢欢喜喜，好像大卫所说，来到你面前，那是我们最喜乐的日子，也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你神圣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求你今天来祝福你百姓的敬拜，来与我们同在，越过我们的软弱，也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施下你的恩典，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们有一个守节心清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敬拜你的时候，求你来悦纳、帮助、赐福、同在。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讲基督徒和他之间的关系，要住在他的里边，他也住在我们的里边，也带领我们，也保护我们。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又讲了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对这个世界说 no。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我们主耶稣要讲到了这位圣灵保惠师。当讲到这位圣灵保惠师的时候呢，之前他是讲过的，不是没有讲过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圣灵保惠师赐下来，除了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那么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之外，那他如何的能够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真实的体现出他的工作呢？就是今天的讲到的，圣灵会在我们的里边来责备我们。我们一起来借着今天的四章的第十四节，第十六章的四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圣灵的责备。我们首先看门徒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现今的忧愁。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的第4节，这个我们上一次呢作为一个结果 结尾，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开始，就是让我们看到现在他的门徒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将这事儿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前面我们讲过了，主耶稣他会反复的不断的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他会告诉他的门徒，但是他的门徒都当成耳旁风，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尽管主耶稣告诉他，但是主耶稣说，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我所告诉你这些事儿。什么事情呢？就是前面主耶稣所说的，到时候你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再知道，哦，我们的主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要发生，并且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使我们可以非常的安静的、平安的、喜乐的来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然后主耶稣说，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儿告诉你，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也就是主耶稣说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告诉他们。那么说为什么前面那些事要告诉他们呢？因为主耶稣与他们同在，所以就告诉他们这些事儿。然后呢，第5节，现今我往差我来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什么意思呢？那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儿的话呢，你们都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你们觉得没有我不需要有什么需要的，就像我们孩子一样。当我们离开父母，去到学校当中，去到大学当中，或者去独立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思考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从来不碰钱的，因为我不需要为钱担忧。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会帮我付掉了。但是当我去到学校的时候，我就要学习自己管理钱财，我就需要想这些事情。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当主和他们同在的时候，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他们要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主耶稣说，当我讲到了说我要离开的时候，你们没有人问我往哪里去。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讲到了说这些门徒，你们关注点是什么呢？你们没有问说，哎，那你去哪里？而这些门徒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离开了，你离开了，我们怎么办？因此就产生了忧愁。他并没有问你去干嘛，你上哪里去，你去做什么。也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关注点错了。你们关注点是，哎，主耶稣要与你们离开了，因此你们就产生了忧愁。他们的关注点错了，他们就产生了忧愁。然后呢，第6节说，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 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了哈。但是呢以后要发生这些事情，在前面主耶稣有没有讲到过要赐下圣灵宝惠师与他们同在？讲了，十五章时候就讲过了。但是他们呢更关注的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他不关心圣灵宝惠师什么事情，你去哪里，你走了之后我们怎么办，他现在关注点是你要走了，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忧愁，你要离开我们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喜悦你们你离开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的关注点错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他们只是喜欢主与他们 physically 就是身体上的这样的同在，因此呢他们就产生了忧愁。主耶稣这时候就提出来这个话题，你们没有问我你往哪里去，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下边主耶稣要告诉他们他要往哪里去，他要往哪里去就能够解决他们现在这个忧愁的问题。因此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6章22节到24节，主耶稣面对彼得的好心的劝告，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当主耶稣讲到说他要被公会抓去，受文士和法利赛许多的苦，被人弃绝，被人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彼得第一个反应，彼得怎么说，彼得就拉着他，拉着主耶稣的手劝他，你看彼得拉着他的手然后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了彼得是不是关心主呢，当然关心主，拉着手语重心长，主啊这事万不能临到你的。但是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这时候忧愁不忧愁？当然没有那个忧愁，没有现在这个时候的人忧愁，只是但是他也有忧愁，你这个事儿万不临到你，这事儿临到你我们怎么办呢，你是我们的师父对吧。但是主耶稣讲的话非常的严厉，但是不管怎么严厉，他指出了彼得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体贴自己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啊，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彼得所产生的忧愁跟今天的门徒们所产生的忧愁是一样的，他们体贴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们想主你，我老师主像你所说的你是基督和我们同在，不要走不要走。所以当人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就会产生忧愁，当人体谅自己的肉体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忧愁，就会带来忧虑，就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明白了，我们从来我们年纪稍微长一点了哈，尽管我年龄在这不算长，但是我觉得五十多岁六十岁也算长了哈。我们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今天变化的如此之快。当我信主，我二十八岁信主的时候，27岁28岁我信主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说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因此当我读到马太福音后边讲到了末日的预言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离我们真的挺远，但是那不过是30年前。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似乎急转直下，主耶稣所讲的那些末世的景象一个接一个就出来了，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首先我们就开始看到了，比如说疫情啊，严重没严重啊，我们每个人都关心这个事情，第几波啊，现在我都忘了，我今天上午听前一个教会的主席告诉大家第四波，我才知道啊，第四波都来了，我以为第一波还没过去呢，原来第四波都来了。这样的消息让我们产生不安，我们又考虑了这样下去经济就会下滑。如果我们再关心的话，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什么？气候变暖，北极融化。哇，这些事情到我们的头脑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呢？糟糕，怎么办？我们就会产生忧虑的。但是你想想看，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突然想，你说北极那个冰山融化，我能做什么呢？我该怎么办呢？其实这问题挺愚蠢的，我少吃一块肉是不是能够减轻北极的融化呢？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却为此而忧虑，我该怎么办？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真理当中来的时候，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 而这个世界在以加速度的方式，不可逆转的方式正在走向灭亡。所以我们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神早就告诉我们的事实，而我们在这里产生忧虑，这是我们体贴我们自己。而神并非告诉我们说要灭亡，这样一个灾难要到来，而且给我们了一个出路，告诉我们如何逃避那最后的审判和灭亡。所以现在这些门徒呢，他们也一样的在考虑我们该怎么办。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门徒这样开始产生忧虑。这个世界上的人好像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大家都在享受这个世界的繁华。你知道当挪亚洪水来临之前，那是一个繁荣的盛世，是一个非常的繁荣的时代，经济发达，科技发达。我们不要把那个时代想的好像是都不行的哈，那个时代是非常的发达的一个时代，好像我们今天一样，经济啊，军事啊，政治啊，什么都很发达的，国家呀都变得非常的强大的。但是就是在他们好像吃喝嫁娶享受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明天会更好的时候，洪水就来了，神的审判就来了。但是挪亚他的一家就得救。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体贴神的心意，什么叫体贴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不会产生忧虑，因为从来从神而来的祝福是不带着忧虑的，因为他永远给我们开出一条路的。当我们体贴人意的时候呢，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忧虑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尘土。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不要说北极融化了，就多伦多涨水我们也受不了，你也解决不了，你只能看着水往上涨，你说退退退，它不会退的。你说我把我的房子加高，没用的，因为我们太有限了。所以主知不知道我们有限，知道我们有限，因此主在这里就指出他的门徒了，你们维持而忧虑，你们没有 you did not get the point， 就是你没有抓住这个重点，你的点错了，你的点应该去寻求神的旨意，你要问我去干什么，我上哪里去？所以这是门徒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那么主耶稣就把这个问题给他指出来了。接下来主耶稣就指出了圣灵保惠师要来，圣灵保惠师要来是要给他们带来益处的。第七节，他说然而，看了他前面提出这些问题了，你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真情啊，就是我要把一些真话要告诉你，是真实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首先说主耶稣，他们认为你离开了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因此他们就产生了忧虑。主耶稣，我去是你们有益处的，但是你们没问，所以现在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主耶稣这里讲的是保惠师，因为他在15章的时候讲过，他两次讲到了圣灵保惠师要来，所以称圣灵为保惠师，说他保惠师呢就要来。言外之意，主耶稣不去，保惠师不会来，他去，保惠师是来，会来，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了，那么核心的问题出现了，什么是保惠师？当我们讲到保惠师的时候呢，就是帮助者。其实这个问题是挺简单的，因此呢，主耶稣说他若离开的时候就会派来一个帮助者，帮助谁呢？帮助门徒啊，所以他会是有益处的，对门徒是有益处的。那么前面告诉我们这保惠师是什么呢？就是启示真理的圣灵，并且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15章当中讲到的，这保惠师来做什么事情呢？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的，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见证什么呢？见证这位耶稣就是降生在伯利恒马槽里这个卑微的婴儿，以及在加利利风尘仆仆去传天国福音的这个木匠的儿子，为他们所轻看的，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救主。这样的见证可以使人相信这位神的儿子，以至于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能够使人悔改，帮助人悔改，帮带领人信主归向福音，归向神。 因此呢，主耶稣在这里基本上给他解释这样子的，你们不是很担心我会离开吗？好了，那么他说我离开之后并不是撇下你们不管了，而是什么？要有圣灵保惠师来，从神而来，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做什么呢？来见证基督，来荣耀基督，来将这使人得救的福音，美好的消息传开。哎，因此主耶稣讲，我不是撇下你们为孤儿，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主耶稣要怎么样与他们圣灵所带来的同在呢？我们要清楚，称他为圣灵保惠师，他也称为真理的圣灵。为什么称他为真理的圣灵呢？因为他是启示真理的，他可以使人，他不单把真理启示给人，他也可以带领人明白真理，并且可以帮助人可以行在真理当中。所以圣灵是可以加给我们力量的。当我们读旧约律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读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你能够行出来，有些你行不出来。但是当主耶稣把律法的真意讲出来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我们的行为，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会犯罪，你会发现糟糕，我根本行不出来。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因此我们就会走一条捷径，我们会夸大主的恩典，就是我们会放纵我们的私欲。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我们做不出来，这是正常的，别怕。因为当我们怕的时候，我们就会要用掩盖，用掩盖的方式，用隐藏的方式，把我们打扮成一位好人，这是错的。因为神是鉴察我们心思意念的，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有坦然无惧的告诉他，我就是行不出来。因为神知道我们行不出来。你说不对呀，我能行出一条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违背一条律法，与众条是没有什么任何区别的。因此神就能够借着这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他不但能够重生我们，不但让我们能够再明白真理，也能够带领我们，加我们力量回到真理当中。所以他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的帮助者，不但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这位基督，并且能够使我们有顺服基督的能力。所以他是我们的帮助者，这里边称他为保惠师。那么我们就是这保惠师的受惠者，保惠师他带来这个帮助，我们就是被帮助者。所以主耶稣他离开，他说我回到父那里去，就要差一个保惠师来帮助你们，帮助你什么？帮助我们能够见证这位基督，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基督，帮助我们能够见证这福音。因此说是与你们有益的，这保惠师与你们是有益的。因此主耶稣离开呢，对他们也是有益的，对门徒也是有益的。你们不用忧愁，并不是完全的被主撇下了。那由此呢，我就想到了当以色列人，神兴起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说不行不行，我去不了，这我哪能做呀。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就给摩西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因此耶和华神按照他所应许给摩西的，他与他同在。无论是面对以色列人的时候，那又顽梗又悖逆的民，或者是去面对埃及法老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按照他的应许与摩西同在，就真实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了出来，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哦，就把他领出来了。当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路上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为了没有水没有粮食，凡事都抱怨，就惹怒了耶和华神，因为他们所抱怨的耶和华神没有一样不供应给他们，他们并没有从耶和华神的供应当中来看到这位神是丰富的、慈爱的、蛮有怜悯的上帝，而是不断的抱怨，不断的抱怨，同一件事情他会连续的抱怨，同一件事情他会连续的抱怨。昨天因为没有水抱怨，耶和华神就使他们喝了水，第二天没有水他又抱怨。你难道不知道昨天给你水喝那位耶和华神和今天给你那位耶和华神同一位神，他岂不会给你水喝呢？ 因此触动了耶和华神的愤怒。耶和华神就跟摩西说，我不能跟你去了，但是我要差派我的使者带领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和华神说我要与你们同在，在路上你们这些悖逆的民会触动我的愤怒，我就会瞬间灭了你们。摩西说不行不行，你要不去我也不去。我们来看耶和华神，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使你得安息。因为摩西他说你不去，那我怎么办呢？那么耶和华神就说，好了，为了你的安息的缘故，为了你心里边的安息的缘故，好，我与你们同去。十五节，摩西说，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了，实际神是借着摩西在赐福以色列的。十五节，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地领上去了。什么意思呢？你要不去我们就不走了，我也不去了。所以耶和华神说，好了，为了你让你心里能得安息，我与你同去，不派那个使者与你同去，他说要亲自与你们同去。十六节说，摩西就找到了一个根据，说人在何事上得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摩西就要个证据，那我怎么能知道你与我同去呢？对不对？他说，岂不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什么意思？摩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你与我们同去呢？就是我们与其他的民不一样。其他的民能过红海吗？当然不能过。其他的民没有水喝的时候能呼叫那磐石，磐石就出水吗？当然不能。当那其他的人走在旷野当中又渴又饿的时候，能有天上降下玛拿吗？当然没有。要有区别的。因此这位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呢，是使这民与众不同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位保惠师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他会使我们与众不同。什么叫与众不同？能够显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显明我们里边有真理，显明我们是光明之子，显明我们是行在光中的，显明我们这位神对我们的怜悯与慈爱。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这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的里边，可以使我们，因不但使我们因着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相反同时他也会使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显出与众不同。什么与众不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和列国不同。我们是有真理的，我们不是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像世上的人一样，世上的人是顺着自己的想法，想怎么做就自己去就去做了。但是我们这有保惠师在我们的里边的，他是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行在真理当中的，是来顺服神的。他要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可以在真理和光当中生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了圣灵这位帮助者，这位保惠师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明白，不了解，不知道，不认识这圣灵，神所赐下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他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本来可以得到的帮助我们得不到帮助，本来可以得到的恩惠我们得不到恩惠。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保惠师。我们缺少帮助吗？你说我读经，我们常常听到说，哎呀，牧师，我读经读不懂。这保惠师就是让我们明白真理的，我们有没有祈求他的帮助呢？你说，哎呀，这道理我都明白，我就是行不出来。这保惠师就是加我们力量行在真理当中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这与我们神圣同在的圣灵，这位保惠师。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大男子主义一样，圣经告诉我们，那男人独居不好，因此给他一个帮助者，一个配偶去帮助他。 但是我们大男子主义者常常把我们的妻子视而不见，觉得说，哈，他能帮助我什么呢？那我们的妻子是有限的，但是圣灵保惠师是无限的，他的帮助是无限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像大男子主义，我们当中做丈夫的哈，做父亲的，你不可以忽略你的妻子。为什么上帝给你一个帮助者，就说明你没有他不好，有他的帮助你就成为好，没他的帮助你就成为不好。你不可以视而不见，把你的妻子视而不见。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保惠师所要赐给我们的恩惠，以至于我们靠自己在那里挣扎呀，努力呀，最后求而不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偏离了方向，好像这些门徒一样。还记不记得那首诗歌，多少痛苦白白受，是不是？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奇恩典，是吧？好几首歌，坚定的相信，还有一个耶稣恩影，都讲到多少痛苦白白受。为啥呢？给你一个保惠师啊，神要借着这保惠师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对他视而不见。这就是神在圣灵保惠师所要赐给我们的恩惠。所以主耶稣，这是与你们有益的，与你们是有益的，这益处太大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保惠师来了。好了，他给我们带来恩惠，我们看这个恩惠，首要的恩惠是什么？圣灵的责备，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说他既来了，谁来了？圣灵保惠师。说这个圣灵保惠师来了之后，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要自己责备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自己责备自己？是不是？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开车的时候，到家门口了。我是说我啊，到家门口了，还有60米远了，一个 stop 一个停牌，我觉得都到家门口了，半夜两点钟踩一下意思意思就过去了，后边警察就来了。哎呀，我就自己责备自己，我咋就没停呢？我那脚只要轻轻的再加点力量，哎呀，你说这警察不就抓不着我了吗？要是再一看罚单，哎呀，更加自己责备自己。你说哎呀，心疼啊，你说当初我怎么就被多看几眼呢？因为这多伦多的警察都喜欢猫着藏起来跟那里看，你多看一眼，我相信我们这里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有些地方一定是有警察的，我们到那地方都是不自觉的就停下，因为知道有警察。所以从那次以后呢，我到那地方无论如何，无论几点钟，无论天黑不天黑，情况如何，我都必须停下来，我就想表现一下，如果有警察再瞅他一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都会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我们责备我们自己是因为什么责备自己呢？我多看一眼就好了，我那个再多杀一下整个就好了，你说我要不那样是不是就没这事了？我们是为我们的行为在自己责备自己，这不是这里边所讲的自己责备自己，那叫什么？那是神所恨恶的自怨自艾，那是属肉体的。这不是这里面所讲的自己责备自己。好了，下面他就主耶稣就开始解释了啊。主耶稣解释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也就是说，这位真理的圣灵来了之后呢，会因为罪的缘故呢，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责备我们自己什么呢？我们的不信。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不信。我们常常说我信我信我信，但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的确确充满了不信。什么叫不信？我们要清楚，不信的意思呢，不是说我们完全不信这位神，而是我们甚至于有救恩的人，我们生命当中都充满了不信。这就是神借着摩西责备旷野当中以色列人所说的，你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你们不信。我们今天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不信神？会，我们会的。 因此我们说旷野当中倒闭在旷野那些以色列人不是都不得救的，因为耶和华神说你们在这件事上不相信我，哪一件事情上，就是他们不相信耶和华神可以把他们带入迦南美地。因此耶和华神说好了，你既然不相信，你们就谁也别进，相信的进，不相信的不进，最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进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小的事上违犯了，没有寻求神的旨意，违犯了神的旨意，就是在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信的。好了，那么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什么叫自己责备自己呢？而是因为这位真理的圣灵显明我们没有相信神，而使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因为这是罪。所以不是仅仅说哎呀，我为什么不把那个油门刹得死啊？不是，把那个刹车刹得死一点呢？我为什么不多看两眼呢？后边我们会解释，而是因着真理所光照出来我们生命当中的不信而自己责备自己，我为什么不信呢？好，接下来说，唯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哇，这个很重要了。什么叫唯义？因为这个世界上虽然每个人都自以为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那为义为什么要责备我们呢？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这位耶稣基督他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离开我们，表明他是一个什么？是完全的义。当他完全的义的显明的时候，就显明了这个世界的罪，就定了这个世界的罪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我们看到我们不过是在基督里边才能够复活的，我们应该是在罪恶当中灭亡的人。由此我们对义的这种渴望，基督所显明的义的渴望，而自己责备自己，因为我们没有义。但是世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对不对？所以产生了夸口，产生了骄傲。我们以为我们长得漂亮，我们年轻，我们有钱，我们有好的工作，我们有什么什么学历，我们有什么什么，这些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定了这个世界的罪。因此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显明的罪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是恶的，因此我们才能够去需要他的义。我们会自己责备我们自己，这是因为这真理的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显明了我们的罪。完全的义是怎么样子的？谁见过人从死里复活？没有。当我们看到那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才明白，哦，原来义是可以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可以自己责备自己。第十一，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里用的是完成时。为审判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自己责备自己呢，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被审判了，已经被定罪了。圣经里边讲到了说，那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不是将要定了，是已经定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那魔鬼呀，那撒旦呢，那属撒旦的人罪已经定了，已经定了。那么这真理的圣灵告诉我们真理，这世界的属于世界的东西已经定了，已经审判完了，他已经定了，他的结局就是灭亡。那我们怎么可以自己责备自己呢？这罪的源头，这罪已经被审判了，但是我们依然在罪中，就不合理了，是不是？罪已经审判了，那我们还在罪中，我们就可以自己责备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了圣灵是要将我们带回到真理当中的。所以圣灵在这里边所讲的要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不是我们自怨自艾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了，不是了，而是我们在真理的光照之下发现我们是个罪人，发现我们心里边有许多的不信，我们发现只有这位基督的义是完全的，我们若不投靠他我们都要灭亡的。我们来自己责备我们自己生命当中那些软弱，那些不信，使我们能够回归到真理当中。因此圣灵的责备我们是不可以轻看的，它是带领我们脱离败坏的，它是帮助我们脱离败坏的，它是帮助我们进入真理的。 使我们的生命当中满有基督的见证的，让人可以看到说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对我们这个益处大不大？大。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虽然主耶稣离开了他的门徒，但是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他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启示真理的圣灵和他所启示的真理来与我们同在，来不断的纠正，不断的校正我们，借着什么？借着圣灵的责备。而这里圣灵的责备是使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什么意思呢？就让我们自己可以醒悟，使我们可以在真理当中醒悟过来。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有些时候呢，我们很喜欢去责备人，实际人责备人呢没什么太大的益处的，因为我们不能使人醒悟。如果我们不是在用真理来提醒来责备人的话，人醒悟不了的。我们人的道理呢不能使人醒悟的。而这真理的圣灵，当他用真理来责备，来显明，来责备的时候呢，才能够使人自觉的怎么样来悔改。因此我们说悔改，我们常常说这是我的功劳啊，我悔改是我的功劳，不是，这是圣灵，神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悔改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位宝贵师来是有益处，是来责备我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讲我们自己里边的责备，是不是所有的自己的责备都是自责，都是从圣灵来的呢？不一定。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这里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着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就是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责备了哥林多人他们那些诸多不属灵的事情，对吧？他们属肉体的事情，以至于有些责备的是非常严厉的。比如说他们其中当中有一个人收了他的祭物，对不对？保罗说，这连世界上的人，外邦人都不做这些事情，你们在当中竟然发生这些事情。接下来是重点，他说你们竟然还不以为羞耻。所以他很严重的责备了哥林多教会，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因此就产生了忧愁。那么他们刚开始产生的忧愁呢，是对保罗的一种抵挡，其貌不扬的讲话这么严厉，说谁呢？但是后来呢，他们就产生了忧愁。那么保罗说，如今我欢喜，他开始欢喜了，不是因你们的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单单忧愁是没有用的，你要生出来一种懊悔，并且这个懊悔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并不是依着我们的心去忧愁。哎呀，我当时多看几眼是不是就不至于损失这100块钱110哈，当时我那脚再稍微踩一踩，这不110就省下了吗？不是这个，不是，这是依着肉体的来产生的忧愁。我真正需要的忧愁是我违背了律法，我违背了这个法律了，这是我忧愁的。我堂堂的传道人跟人家讲道理巴巴的，自己没事竟干这违背法律的事儿。你说没事，那法律我们是按照天国的法律来审判的，千万别这么想。因为彼得说怎么样，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但是呢，当神的，这是在律法，神的律法和世界上的律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没有冲突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顺服。好了，那么这些哥林多人他们按照神的意思生出懊悔了。生出懊悔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知道自己是得罪神了，是得罪神了。当初他出自于肉体产生出来的忧愁，是保罗，你看你讲话讲这么难听，保罗你干嘛责备我们？保罗怎么就显着你呢？你知道，当初人的忧愁，人的体贴人的心意所生发出的忧愁呢，他的抱怨的对象也是人。但是，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这样的忧愁，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懊悔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得罪了这位上帝，我们冒犯了真理。然后他说，你们按着神的意志忧愁，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当初他们有没有受亏损？受亏损。他们因着保罗的责备，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保罗，他诽谤使徒啊。他们有没有亏损？有。但是当他们知道得罪了神的时候，而生这个忧愁带来的懊悔的时候呢，他从神那里就得到了赦免。你看，他们不但得到了没有亏损，而且在主那里又得到了益处。第十节，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识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所以我们那个所谓的懊悔呀，就是我被人家 stop sign 没停，被人截住了，被人罚钱的，我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后悔。后悔的意思，我不那么做就好了。而懊悔是什么？没有后悔的懊悔是什么呢？是在上帝的面前已经定了罪案，但是我却得到了赦免，我得到了这个恩惠，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如果天天想，当初我，哎呀，我再多看两眼，我天天想，每分每秒都想，我睡觉睡不着，我想当时你说我真笨，我多看两眼多好，好像上次我就看到那儿有个警察了，我为什么不小心一点呢？你说我平时我在哪儿我都停，为什么我昨那天晚上我就没停呢？你说我是不是我会变成魔怔吧？魔怔你们可能不明白，就是 crazy。这就叫世俗的忧愁叫人死。这不是主耶稣说的真理的宝贵时来，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真理的宝贵时，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是什么？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在真理当中，我们冒犯了真理，这个忧愁，而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恩惠、帮助、赦免，我们就没有后悔了，没有后悔，我们懊悔会给我们带来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圣灵宝贵时对我们帮助是极大的。那么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产生了忧愁是因为你们放错了着重点了。你的着重点应该怎么样呢？应该你要知道，我离开了之后，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不会撇下你们，你要问我去哪里。主耶稣说，好，那我告诉你，我去了之后与你们有益。为什么？真理宝贵时来，真理宝贵时是会带领，会保守，会帮助你们怎么样来使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成全在你的身上，圣徒的身上，能够成全在每一个相信这福音的人的身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圣灵与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要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说应许了的门徒，他说，你们若我教给你这些，你们都按我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耶稣基督他走了，他怎么与我们同在？就是借着这真理的圣灵，也称之为耶稣基督的灵，以及他所启示的真理来与我们同在。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是极其重要的，是我们所依赖的、所仰望的唯一的帮助者。从他来的真正的帮助，有些时候会使我们不舒服的，因为他要责备我们，责备我们的时候是说明我们已经错了，我们已经偏了，我们需要回来，我们就会生发出来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是什么？那就是真正的从圣灵而来的帮助。十一节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志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思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情上已经表明你们已经是洁净的了。哎，当他按照神的心意，顺着这圣灵宝贵之的带领去懊悔的时候，反而就结出圣灵的果实来了。看到了？哎，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相反，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意思，圣灵宝贵之的意思去忧愁、去懊悔的话，前面就讲到圣灵死来了，我们就会忧郁的。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想不通的，我们走入死路了，因为我们要依靠自己嘛。我们能不能够把时间倒转？不可能的。如果时间倒转，我就把时间刷挪几分钟，那个警察还在那坐着呢，我早知道你 我记得好像这是人的一个梦想，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电影这样讲过了，说什么月亮宝壳可以时间倒转，还有一个电影说什么超人可以使时间倒转，这是瞎扯，不要相信。如果你现在三岁小孩可以，但是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听到了，你不要这样想。事情发生了，我们只能来到这位真理的圣灵的面前来恳求他的恩典，恳求他的帮助，仅此而已。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六节到八节，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与他门徒同在四十天的时候，他的门徒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啊，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什么意思呢？他们就问，哎，主啊，你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现在咱们是不是就开始开干了，复兴以色列国，就是旧约先知当中所预言的啊，你就是带领我们的要复兴以色列国的呢？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这不是你关心的事儿，复兴以色列国不是你关心的事儿。你们 miss the point， 你们偏离了这个重点了。第八节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现在要面对的是要做我的见证，但是当你们做我的见证的时候，你必须等着圣灵的降临，你们才可以得到能力。得不到圣灵的能力，你就没办法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没办法为福音做见证。看到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主做见证也好，我们过基督的生活，我们不是凭自己呀，不是凭自己。保罗说，是基督在我里边活。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保罗这样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就是这圣灵保惠师，保罗说你要顺服着圣灵保惠师，因为基督差这保惠师来就是带领我们的，因此我们要顺从他，顺着他行，因为他是按照真理来带领我们的。他说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里边有两个律相争的，一方面我们想自己做主，我们要自己走我们自己的路，以至于有一个人说，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别人可以说，但是如果神出来说那就麻烦了。别人说啊，你走错了，你可以说我就是不一样，我这人就是格色。但是上帝说不行，那真是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就叫放纵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因此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要顺服里边带领我们的圣灵。那么并且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什么意思呢？是因为这个圣灵为什么要带我们，不但要带领我们也要帮助我们呢？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本身的身体，我们这个肉体，我们属肉体的性情是不喜欢做圣灵所启示的真理的，我们是喜欢放纵自己的肉体的。就好像我们到那个自助餐店一样，谁能管住自己的胃呢？好了，我们意识到这一点，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的，我们圣顺服在我们里边这真理的圣灵，这位保惠师的带领，他就会加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可以有能力行在真理当中。那么当我们行在真理当中，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什么叫不在律法之下？就不至于定我们的罪，就不至于生出那懊悔啊，那忧愁和后悔。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的时候，那么保罗就直接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就是你顺着这个身体吧，那你就是收的一定是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若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么我们可以收永生的，因为我们是行在真理当中，行在光中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三十节，这里保罗严严的警告，不要叫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什么叫受了他的印记？就是他住在你的里边了。等候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要叫圣灵担忧。什么叫圣灵担忧呢？因为圣灵是与我们肉体相争的，圣灵担忧就是我们要偏于肉体，圣灵就担忧，因为圣灵要带领我们走真理之路。不要叫圣灵担忧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并且倚靠圣灵来顺服圣灵带领，这就叫不叫圣灵担忧。当我们常常把圣灵、把神的话、把这位真理的圣灵和他启示的真理放在一边的时候，圣灵就会担忧我们了。为什么呢？我们就开始偏离了，我们就开始偏离了。偏离是什么？我们慢慢就开始转向世界了，我们就开始转向世界。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收的就是败坏。所以圣灵会替我们担忧的，不要叫圣灵担忧。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圣灵在你的里边了，你为什么让他担忧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这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个位格，住在我们的里边。他不但启示真理，就是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而且也可以加我们力量行在真理当中的。因此当我们若有着肉体的情欲与真理圣灵的相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有些时候会选择什么？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圣灵的感动，我要这个益处，就是使我的肉体得满足，这是更严重的一部分，干脆就是执圣灵于不顾。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边提醒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一个利益所驱动，被一个利益所驱动。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当我们去报税的时候，当我们去报税的时候，当你画了那一个勾的时候，你就可能得到1000块钱的退税。当你不画那个勾的时候呢，你就退不回来这个税，所以1000块钱就是个诱惑。但是我们会发现呢，画上吧就不太合理，不画吧那1000块钱还勾着。圣灵会告诉我们别画别画别画别画，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但是我那1000块钱太诱人了，于是我们就把圣灵的感动、把圣灵的提醒、把圣灵的责备放一边，管他呢，1000块钱拿来能一个月的生活费呢。这就叫消磨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我们就会犯罪。每一个属神的人，当我们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面对这个肉体与圣灵的征战的过程当中，圣灵都会提醒我们，他随时准备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脱离从肉体所来的这些情欲的败坏，使我们得以与神真理的性情有份。他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都在帮助我们，只是我们常常令他担忧，只是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视他于不在。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他的工作就是带领我们的，使这神的荣耀的救恩能够成全在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身上。你说那我怎么就不行呢？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们里面是否有圣灵，还是我们道德的束缚。我们的道德也会责备我们的，我们道德也会责备我们的。我们做一件事撒个谎，道德也会责备我们不该撒谎。但是道德不能够使人悔改，而圣灵的责备带领人是一定会悔改的。因为道德的审判可以因为我们没有给人造成伤害，我们就过去了，我会说下回不做了，所以下回再来的时候我们同样还是会做的。但是当我们圣灵的光照看到我们不是得罪了人，我们是得罪了神，不是我一个小小的误差的时候，我得罪了神的时候，这个罪呢就一直在那里，除非有一天我要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这个罪才能够被基督的宝血所涂抹。因此圣灵真理的光照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悔改的，认罪悔改的。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分辨，道德的责备并不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也不能验证我们就是个基督徒， 因为当我们撒谎的时候呢，我们伤害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不舒服，这个不舒服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这恩惠是我们难以测度的，向我们所生发出的怜悯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是他自己不但赐下这恩典，他也要成全这恩典。我们有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走的里里歪斜的，就是歪歪扭扭的，这个属灵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依靠神。而我们常常会觉得依靠神这事好像很虚啊，好像一个口号一样，不，非常的真实。他的灵就住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里边，随时随地成为我们的帮助。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他，我们消灭了他，以至于我们得不到这样的恩惠。这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因着我们认识这位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这全备的恩惠，这个福音，使我们能够在主的道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当中呢，我们能走得更踏实，我们更加能够依靠神，使他的恩惠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得多而又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主，你说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我们如此相信，我们就知道你那真理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边，并且随时随地也将真理启示给我们，也加我们力量可以行在这真理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恩典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也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真理，顺服圣灵的带领，使你的恩惠在我们身上不但得彰显，也得到称赞。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